友您好，又到了为您播讲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了。上一回我说到，苏娟再一次经历了死硬的幽谷，完全清醒了，可是她还是不能走动，也不能见光。这一次的病最大的收获就是她的六哥全家信主了。她的六哥是全家逼迫她最厉害的一位，他曾经撕破苏娟的圣经，而这一次他看到苏娟忍受那么多的痛苦还能够坚强喜乐地活着，很受感动，所以他也召集了全家，当众宣布决定相信他妻妹数十年来所跟随的主，因为他觉得要不是有真神的力量支持着苏娟，苏娟绝不可能活到今天。后来李曼玛丽和苏娟都有一个主意，就是想离开上海，到一个真正能够让他们身心灵得休息的地方，但是他们都拿不定主意，不晓得应该搬到什么地方才好，到香港去呢，还是留在上海，还是到美国李曼玛丽的故乡去呢？
李教士，你们有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啊？
啊，还没有，这几天我们天天为这件事祷告啊，但愿主早一天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呀、啊。
无论如何，你们得想办法赶紧离开中国，这儿的气候不适合蔡小姐住，再说呢，您的身体也该好好调养了
啊。谢谢你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再不离开这儿，苏娟可能受不了。我是希望带她回我的老家去住。
哦，那很好啊。
可是昨天呢，我向轮船公司打听船位的时候，他们说船位都被订光了，而且呢，还有300多人已经登记好，在等候分配船位。哎。一切啊，都听神的安排好了，我们的前途不应该由自己定规的。
是，我就是。您是？哦，是蔡小姐，您早啊。哦，您找李教士啊？在我这儿。好，李教士，蔡小姐，请您听电话。
啊，谢谢啊。喂。苏娟，你醒了啊！我刚才看你睡得很熟，我就先来看一下曼特大夫啊。啊，你决定到美国去？哦，真的？感谢主，太奇妙了。可是苏娟，我们还得为船位的事祷告啊，求主安排轮船公司。我打听过了，没有空船位了，而且还有300多人已经登记好，在等轮船公司的消息呢。嗯，好，那回去咱们再谈吧，回头见。哎，苏军说啊，主啊，一连三夜告诉他，要他到平安之地去呢。
平安之地？哎。府上那儿不是有个特别的称呼吗？记得叫什么什么乐园是吧？
啊，许多人都这么说，也有人说是平安之地。我觉得这两个称呼都好，都很美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
哦，别忘了拿药啊，记得要按时给他服用。
好，谢谢您，曼特大夫，再见啊。
再见。
苏娟，主是怎么指示你的，说要你到平安之地？
干妈，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，连我也不敢相信。那几天我们天天为到底该搬到哪儿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心很乱，有的时候觉得这样好，有的时候觉得哪儿都不去的好。后来我想， 前两天费乔治姐妹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的那几句话，她说我的心灵应该安息在主的美意里，不是只有一部分的安息，乃是完全的安息。唉，费乔治姐妹的话实在是帮助了我，我的心也不乱了。想不到奇妙的事发生了，一连三个晚上，主对我说：女儿，你的忠贞救了你，去吧，到那平安之地去吧。第一天，我本来就想告诉您的，后来想，可能是我的错觉吧。后来，一连两个晚上都听到同样的话，我就相信是主对我说话，所以才决定要打电话告诉您的。
啊，好极了，这下咱们可有目标了。可是轮船公司呢？
李教师、
啊，
有人送信来了。
啊，好，我马上去啊，带苏娟，我去看看吧。
李曼玛丽愉快地向着客厅走去，苏娟望着那维陀的背影，苏娟不由得感激地叹了一口气。
唉，可爱的干妈，好像人世间没有一件事可以难倒她。
苏娟说的一点也没错，李曼玛丽在集中营被关了14个月，她得过痢疾，也得过可怕的疟疾，整整瘦了40磅。苏娟第一次在集中营见到她干妈的时候，差一点认不出那是她所亲爱的干妈。虽然现在体重比刚出集中营的时候增加了一些，可是背还是驼着，算了算矮了5英寸。苏娟正想着，
哎呀，苏娟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
嗯，干妈，什么好消息啊？你那么开心啊？
哎，可以回家了。
嗯，干妈，您是说回哪个家啊？
回乐园去呀。这封信啊，是轮船公司派人送来的。负责人说，他们已经在威尔逊总统号为我们留了一个房间嘛。
真的？
啊，
感谢主，那太好了。干妈，您不是说没船位了吗？怎么？
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会突然派人送来这么一封信，一切只要感谢的领受了。苏娟，威尔逊总统号啊，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开船了，我得先写个信啊，通知莱茜和玛丽。你先休息一下啊，我去发几封信。
1949年1月18号的那一天，层层阴云遮蔽了蓝天，也遮蔽了刚升起的阳光。虽然如此，送别的热情并没有减少。三位满面热泪的女仆陪着苏娟，在这临别的一刻，每个送行的人反而不晓得该说什么话了。斯格图博士和他的儿子抬起苏娟要走上甲板的时候，
蔡姐妹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
啊，吴姐妹啊，谢谢你老远赶来。
这个小花瓶请您带着，这是我心爱的东西，可是不知道您喜不喜欢。
我、啊、好可爱的花瓶啊，吴姐妹，谢谢你送我这么好的礼物。哎，吴姐妹，这一别不晓得要多久我们才能见面，不过就让我们彼此在祷告中纪念吧。
哎，局势这么乱，谁也不敢说自己下一步会遭遇什么。
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寂寞地站在一边，思索吴姐妹说的那句话。真的，在这么乱的局势里面， 谁能有把握说自己下一步能够站得稳呢？
姑姐妹啊，对不起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
您说好了。
如果将来有什么苦难或逼迫像一把大刀临到你的脖子上，你愿意为主受苦难，或者要否认你的信仰跟他们妥协呢？
我
每个人都愣住了，在这临别的一刻，苏娟怎么突然会想到这个问题呢？莫非他已经预料了将来会发生的什么事吗？
我只是平凡人，谁愿意面临这种残酷的死亡？可是主耶稣已经拣选了我，他是我的救主。我深信，若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主必然会赐给我承受大刀的恩典。您放心去吧。
快上船吧，七妹，一路保重。李教士，愿神一路看顾你们。
谢谢，谢谢你们来送行啊。
各位，再见。愿神纪念你们的爱心。我们走了。
于是苏娟和李曼玛丽被安置在一个又小又安静的仓房。就这样，苏娟终于在许多亲友祝福的声浪之中远离了她的祖国。不过她并不孤单，有她敬爱的干妈陪着，有主跟他们同行。苏娟和李曼玛丽回到美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。